在人生路上，我们都遇到种种的问题。遇到种种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希望能够有一把钥匙，能够把它全部都解开。也不需要到处来去张罗，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决问题。就好像病痛一样，如果我们有病痛的时候，如果有一副万灵的丹药，我们无论什么病痛，那吃它都一服搞定，你看多好呢，好不好？好，在属灵上，我觉得才有真正的万应的灵丹。在地上的其他的药，广告是这样说，但是见仁见智。你如果他们真的是那么灵的话，我看世界上就不需要有医院了，人也不会死了。所以地上的灵丹呢，只是广告上是这样说而已。但是我今天要介绍一幅的万应的灵丹给大家。这幅的万应灵丹就是刚才我们读了三次。那这一节的圣经呢，其实我称它叫熟悉的陌生人，很熟悉，大家可能都会背。但是呢，你问我或者是问你，那我们对这一节的圣经有多少的认识呢？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懂，但是实在我们不太懂。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近身来去认识这个熟悉的陌生人。我们不单是看他是熟悉的陌生人，我们也要看他是熟悉的熟悉的朋友。这一节的圣经呢，我跟大家讲有一个认定，一个认定，一个认定，一个定数，然后一个变数。所以今天我们只讲这一节圣经，所以回去的话，你对这一幅的万应灵丹呢，一定是很熟了。你可以回去试试看，譬如说两三个月以后，你再碰到我，你可以告诉我灵光不灵光。如果不灵光啊，不要找我，因为这个是圣经说的，你去找神，你去跟神说，神啊，为什么不灵光？很可能你还没有真正的尝试它的药力。这里有一个认定，这个认定是什么呢？我们当晓得，我们当晓得，这个就是一个认定。有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上没有认定，我们不清楚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我们就做不出应该做的事情来。所以这里有一个晓得，就是一个认定。但是还没有讲这个晓得之前呢，我们来看第26节有一个不晓得。那里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然后27节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那里有一个不晓得，然后接下去第28节就说有我们晓得。那到底晓得还是不晓得呢？那这个呢，其实是有一个思想的一个进入的。我们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还有我们也不晓得神的旨意是怎么样，所以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然后圣灵就按着神的旨意来替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不明白，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很困难？我们不晓得。但是讲到这里呢，保罗就强调一件事情，无论神的旨意是怎么样，无论神的安排是怎么样，我们晓得他们都会互相效力的。你看这个多美哈，这个不晓得，然后最后我们晓得。那我们现在晓得了哈，我们晓得什么不晓得，什么晓得。那当我们知道这个两个的差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继续来讲，那我们晓得什么呢？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那这句话 这句话其实最重要的是研究这个词，就是互相效力。互相效力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呢出现了五次，就是希腊文，这个叫 synergy 啊，中文啊英文的翻译 synergy。那希腊文就是在下面的那个字。那中文呢，我觉得翻得好，互相效力，因为在这个词呢是一个复合词，就是两个放在一起，就是一同工作。或者相互配搭，在马可福音呢第十六章就讲到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与他们同工，同工就是这个字，同工就是这个字。然后雅各书第二章第二十二节，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行就是这个字，并行就是相辅相成，同工。就是彼此的配搭，所以这个词呢就有两个单元在那边呢一同工作，就好像我们两个人一起同行，两个人一起同工，彼此配搭无间的那个意思。然后我们要看看到底万事互相效力，这个万事指什么事？那万事呢，如果根据这个相互配搭一同工作的话，万事一定是有两个单元来合在一起的。那我相信在保罗的心中呢，他就看见我们很多时候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有一些的好的遭遇，好的经历，好的环境，但是他在下面呢，刚才我们诗歌最后的一首就是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他在下面第八章的结束的时候就讲到人生很多的困厄，很多的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这一些呢其实我们如果简单来说，这些都叫做不好事。但是怎么样可以互相效力呢？所以不好事一定跟好事配在一起，风光事跟倒霉事配在一起，然后这个顺境跟逆境配在一起。用今天我们的话语说，我们有时候经历身体的健康，但是有时候我们经历病痛，有时候人际关系非常的好，但是有时候人对我们多番的羞辱还有排斥，很多时候我们家庭一起非常的美好和谐，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亲人就离开了，孤独没有办法跟别人在一起。所以种种这些呢，保罗应该是有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这两个东西呢就是好的不好的，顺的逆的，风光的倒霉的。所以这个万事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都可以看见，颜色好不好，颜色好不好，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有不同的喜欢的颜色，你告诉我一两个好吗？你喜欢什么颜色？黄色，还有呢？红色。哇，红色，到你要开红色的车的那个保险费是高一点的，因为他们研究过这个喜欢红色的人都是比较那个冲劲 很特别，还有那个开荒创业就是这一种人。好，还有什么颜色？绿色。好，那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一个你喜欢的颜色，不过如果我问你这个全世界都是你所喜欢的颜色好不好？全世界都是绿色，全世界都是黄色，你睁开眼就是那个颜色，没有别的了，好不好？不好。这个就是颜色它的分配，然后神创造那么多的不同的颜色的主的原因，因为它有变化，彼此配搭在一起呢，我们就可以看见美丽的图画。 我们就可以欣赏这个岩石所带来悦目的那个景色。钢琴琴键有那么多，有黑的有白的。那我们说单调，单调是什么呢？就是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如果你隔壁有一个邻居小孩学弹琴，整天就在那边叮，我看你要搬家了。因为单调，你一定要所有的琴键能够彼此的配搭，有高有低，然后有快有慢，才会配出一首美妙的音乐。然后很多的机键在一个机器里面，齿轮那些的机键，小的大的全部配在一起，那个机器才能够好好的操作。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看见神在这个世界上创造了很多不同的事物，他们配搭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叫做万事互相效力。那是谁让万事互效力呢？弟兄姐妹，标准答案，神。但是这个标准答案呢，不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一下子就看到的。因为这一节的圣经是说，我们当晓得万事互相效力。那这句话是万事彼此互相效力的。如果从文词的角度来去看，这句话意思是说万事自己就在那边调配，然后一同工作，哇，最后就走出一个好的结果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塞翁失马的那个故事。那塞翁失马呢是这样，塞翁他有一只马，有一匹马，那这一匹马呢有一天呢就跑掉了。那人家就来安慰他，他说，那塞翁就说，这个不一定是不好的，焉知非福呢。那果然呢，这只马过几天呢就回来了，不但自己回来啊，还带了另外一匹马回来。很可能是他出去这个谈恋爱，现在带女朋友回来见家长了。那来了，所以人家就说，哇，塞翁好啊。然后塞翁就说什么，不一定是好的，焉知非祸呢。那果然呢，他的儿子呢就坐在那匹马上学骑，因为这匹马是胡马，所以野性很强，所以就摔下来摔断了腿。人家又来了，那塞翁怎么说，焉知非福呢，不一定是不好的。那果然呢，胡人入侵的时候，他的儿子因为摔伤了腿就不需要当兵了，所以就可以留在家里了，不必冒生命的危险了。所以这个焉知非福焉知非祸，这个很多时候今天就挂在人家的嘴巴上。那这个呢其实是没有一定的一个有位格的神在后面来主宰的，这个事情就是自己调配，然后好了。那基督徒呢，基督徒我们的字典里面呢从来没有偶然这两个字的，没有意外，也没有，甚至我们没有命运这个字。你千万不要就说，哎呀，我的命生得不好，什么你的命不是你的命，是神在你背后来掌管。那你说我可以不可以说神给我的命不好呢？也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这节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然后呢，神的安排呢有一个特别的词，这个特别的词呢叫做 the providence of God， 我们中文翻译成为神的护理，神的保护跟他的管理，神的护理。所以我们的字典里面呢有神的护理，有神的安排，神的旨意，我们从来没有偶然啊、意外啊这些的词在我们的词典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你要了解这个 这句话哈，从文义上可以万事自己互相效力的，但是从上文下理来看哈，应该是神主导的，因为后面呢，你就看见神所预先定下啊，他预先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是二十九节说的。所以二十九节呢，神那个主词就出来了。神其实在后面来主导一切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清楚。好，我们来看一个定数，一个定数。那如果在一个方程式里面有一个定数的话，意思是说那个是不变的。如果一直都是在那边呢，就是一直就是同样的结果。但是我们现在给您的方程式呢，从这一节的经文里面看呢，就是一个认定，然后认定了以后，这个方程式呢有一个定数，有一个变数。那影响这个方程式的结果的是这个变数，而不是那个定数。但是定数是很重要的，定数你一定要把它放清楚。这个定数是什么呢？这个定数是万事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意思是说，万事互相效力，一定朝着一个结果来去进行，这个结果就是得益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啊，很多时候我们把人生的遭遇分得很清楚，有黑的，有白的，有福有祸。我们也听过一句话说，是福不是祸，然后呢，是祸躲不过。很多世界上的人呢，都是这样看的。比如说，小孩考上名校了，这个是什么？福。小孩三年都升不了级的，这个是祸。如果你身体健康去检查，什么都好，什么都好，所有的指数都是好的，那这个是福，健康是福。然后全身病痛，到时候就要到医院来拜访拜访，那这个世人的看见就是祸。所以二元论呢，其实是很多人都是这样接受的。那属灵人呢，也有二元论的支持者的。越伯就是二元论的。越伯呢，他一天所有的孩子离开了，同一天他所有的财产也没了，那再一天呢，他的健康也没了，全身生了毒疮，他三个人生最主要的东西都没了，他的儿女，他的财产，他的健康。这个是不是祸？是祸。那他剩下在他的身边的，其实应该是他的福，但是他的太太在他的身边，但是他太太没有成为他的福，也造成他的灾祸。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太就跟他说，你弃掉神死了吧。那这个叫雪上加霜啊。那越伯是个有金钱的人，所以他呢，我觉得他是一派君子，所以他讲话哈，他在那个时候男子主导的，他可以把自己的太太轰出去的，他没有，他说：“哎，你讲话好像愚顽的妇人，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啊，明显呢，越伯是一个二元论的。那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是一个二元论的呢？可以，可以。不过这个是我觉得第一层的，第一层的。好，我现在来问大家两个问题。我知道大家可能今天起来很早哈，现在还是模模糊糊的哈。不过这两个问题你答我好不好？哎，好。真的是模模糊糊了。好，第一个问题， 基督徒会遇到倒霉事吗？哎，不错，异口同声的。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呢，他们觉得信了耶稣以后，从此就不倒霉了。有这一派的这个教导的，基督徒也会遇到倒霉事，因为圣经也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啊。那敬虔人呢，都要会遇到苦。好，第二个问题我问大家了，遇到倒霉事，你就会变成一个倒霉人了吗？哦，不一定，对了，不一定。我比较喜欢那个回答是不会，因为你就是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坚持。如果你说不一定的话，意思是说你还在两边来看。那如果讲别人的当然是不一定的，如果讲自己的一定是什么？不会。基督徒遇到倒霉事是不会倒霉的啊。这句话哈，怎么说呢？因为倒霉事跟你相遇，倒霉事跟你擦边而过，然后平常呢，你可以说他走他的路，你走你的，他走他的阳关道，你过你的独木桥，那大家彼此不相干的，对吗？但是基督徒遇到倒霉事，经常说一句话。我说这句话哦，你最好不要说。为什么呢？等一下我告诉你。这句话是什么呢？我今天真倒霉。我今天真倒霉。你应该说什么呢？我今天遇到倒霉事。我今天遇到倒霉事，但是你不倒霉啊。如果你说我今天真倒霉呢，就是你遇到倒霉事，你就让倒霉事就进到你的里面，然后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然后你就真的倒霉了。因为这个倒霉事你碰见，就让他走吧，让他就是他，你就是你，你不要给他进到你的里面，然后污染了你整个的人生啊，使你成为倒霉人。所以弟兄姐妹，这句话哦，要谢绝，不要从此以后不要再讲了。就是我今天真倒霉。基督徒哦，他会遇到倒霉事，但是他不倒霉。那二元论的人呢，如果比较高的一种的看法呢，他还是可以不让这个祸来影响他的生命。好像乐伯一样，乐伯他是二元论的人，但是呢，他还是能够保持他心中的纯真。所以二元论的人呢，还是可以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但是我很怕有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倒霉事跟倒霉人中间搞不清楚。所以我们要看的是保罗的整全论。保罗的整全论呢，就是这一句话。整全论就是这个叫 holistic approach， 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不是福跟祸，就看成一个东西。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让人得益处的东西。所以整个世界里面呢，它不用祸跟福来去划分，他乃是说整个世界的事情呢，都可以使我得益处。这个叫属灵的整全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他就是朝着让我们得益处的那个角度来去进发的。所以保罗的整全论就是在这一节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的非常的清楚。还有另外一节呢，保罗说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呢，如果那个凡事跟这里的万事是配在一起的话，那个凡事就包括什么事？风光事、倒霉事、好事、坏事。所以另外一个整全论的一节的圣经，就是 要凡事谢恩，因为这个是在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好了，有一些人说，赖牧师啊，不过我的问题是，我信主那么久了，我还是没有得益处啊。那人家住的是豪宅，我的住的是豪宅。那我信了耶稣，也不见得神给我什么生活很顺畅啊，我还是有灾病啊，有痛苦啊，我 很多事情都不顺利啊，我没有百事可乐。那怎么办呢？那是不是这一节的圣经说错呢？那到底这得益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得益处到底是不是指你皮包里面一定不缺乏钱呢？可以豪啊一辈子呢？然后你心所愿的什么都给你啊，得到知足呢？那得益处到底是什么呢？得益处到底是什么呢？这里呢，28节就讲到得益处，对不对？29节讲什么呢？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好，得益处的那个注解就在下面那一节。什么叫做得益处呢？得益处就是你的品格能够被磨造，能够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样子成型在你的心中，这个叫做得益处。这个得益处呢，并不是你凡事顺利的那种得益处，这种的得益处也不是说你不会碰到倒霉事的那个得益处。所以我们已经说了，这两个混在一起。所以那个得益处呢，是包括好事不好事，那个得益处包括风光是倒霉事。那你说这些不好事怎么给我得益处呢？这些不好事就是让你磨造成为基督耶稣的模样啊，所以这个得益处是属灵的，不是属肉体的，不是物质的。这个得益处呢，就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我们还是可能会受到苦难，受到不如意的事情。不过受苦是与我有益的，这个诗人说的一句话。你觉不觉得人生要需要苦难来磨练我们呢？虽然我们不想受苦，但是我们理智上读圣经读到今天呢，我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譬如说小孩啊，小孩，我举一个例哈，如果小孩他好像含着金钥匙就出生的哈，一生下来呢，哇，好多的佣人呢就在那边照顾他，然后他吃饭呢张开嘴巴就可以了，这个饭来张口，然后呢穿衣服呢就伸出手来，人家就替他来穿好衣服了。不单是小的时候哈，然后长到这个10岁以前呢还是可以这样的话，你觉得这些的小孩呢有没有福气？那如果你从物质的眼光来看哈，你的回答应该是一定的，是不是一定有福气？但是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去看呢，你的回答就是说不一定，不一定。这个完全看他的父母亲怎么样来讲。我觉得小孩呢，如果你在你的保护的底下给他能够受一点苦哈，这个是磨造品格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大家同意吗？同意。不，我看下去，我们很多可能小孩都已经大了哈。不过你可以看你的小孩怎么带小孩，不过有时候也不能讲太多哈。无论怎么样，我们了解这个教小孩的那个方式，就是在我们的保护的底下，有时候要让他受一点苦。要不然呢，他长大的时候，他 他那个逆商啊，那个承受压力的那种的那个定力里面的那种定力哈、是没了，所以一点芝麻蒜皮的事一来呢，好像天都塌下来。所以这个呢，心灵不健康。那我们有时候懂，但是当用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有没有这样的倾向？我们不要。不过神啊，有时候也是你不要，还是给你，那就是要磨造我们成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模样。我们眼中看为不好的，那神看作是好的。我们眼中看为对我们有害的，神说这个是对你有益的。好了，我们来看这个变数。那这个变数呢很重要。我觉得呢，万事都会互相效力，然后万事都会带我们得到到了一个目标，就是得益处。不过问题呢就在这里了。我认识一位的湾区的长老，他是在一个公司也做这个工程师，他们呢就电脑的工程师，那么他们经常呢就在开会要商讨怎么样来去做一些的 projects。 那有一次他就跟一个同事因为一个意见波呢，就在开会的时候就吵起来了。那么越吵就越凶，那越吵就越大声。最后因为吃饭了，时间到了，然后 save by the bell， 然后有人就说我们先去吃饭，回来再谈。所以有一点很不太高兴，不欢而散，大家就走了。那他自己一个人呢，坐那边吃饭的时候，他有两个感觉。第一个，他很生气。为什么很生气？就是竟然这个组员呢这样来跟他吵，他很生气。那第二个感觉呢是很难过。为什么很难过呢？竟然他这个做长老的也这样跟人家吵，所以他很难过。所以这个长老也怪不得他做长老，因为他实在有灵性的，不是单怪别人，那自己也在检讨自己。然后忽然间呢，就有一节圣经进到他的脑海里了。这节圣经你猜呢？就是这一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知道这些Engineer 有时候读圣经有他们的那一种那一套的，就是很有层次的。他就问自己三个问题，很清晰的。第一个问题，刚才遇到这个事是不是万事中的一件呢？是。这件事情会不会使我得益处呢？会。两个都很爽快就回答了。然后第三个问题，我是不是爱神的人呢？这个就是一个问号了。我照我刚才的那个表现呢，这个好像离爱神的人的这个标准呢还差一大截。所以他呢就在那一刻就在神的面前感谢神，然后也跟神来认罪，然后求神赦免他。所以他回去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了。他主动就跟那个组员呢就这个认错，就是跟他说对不起。那个组员呢，其实人家主动跟你认错，那当然呢也笑嘻嘻的接纳，然后大家呢那天下午开会就开得很好了。弟兄姐妹，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东西是不是在你身上得益处，完全在乎你怎么样，你是不是一个爱神的人，你是不是一个爱神的人。爱神的人呢是指谁说的呢？ 爱神的人呢，其实就跟下面那个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呢，两个是同义的。所以这个爱神的人呢，不必讲到那些什么爱主啊，什么奉献啊，那啊摆上啊怎么样，不是不必讲到那么远。当然那些是爱神的人，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呢，他讲了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很简单的，就是什么，与神有生命关系的，跟神有一个爱的关系，有生命的关系。你认识神，你明白神的心意，那你就可以朝着这个方向，你相信神给你事情是得益处的。我觉得在讲这一点的时候，我要谈呢有一点，这个就是神啊，有很多时候为什么他给我们遇到磨练，遇到灾难，遇到困难，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最明显的就是十字架啊。那很多时候神就是隐藏在一些的患难的后面。有时候我们祷告说，神啊你在哪里呢？诶，神好像不见了，他躲起来了，他出差了，他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们就一直等他，他就是没回应。大家记得一件事情，神有时候是一个隐藏的神，这个是马丁路德说的，他有一个特性，就是 the hiddenness of God， 他是隐藏的，他很多时候就是隐藏在十字架的背后，十字架的背后。如果我问大家，我们当主耶稣当钉十字架的那一天，我们全部都在十字架的下面，有人就跑来跟我们说了，他指着十字架的耶稣说，神真的跟耶稣同在哦。你相不相信这句话？相信不相信？点一个头，摇一个头给我看。好，从我们的感觉，我们第一感觉我们就觉得没有可能。十字架是血淋淋的地方，是残酷的一个刑具，神如果与他同在，他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呢？但是如果你想深一层，十字架就是成就救赎的一个途径，那神又怎么会不在那个地方呢？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在主耶稣讲的十架七言里面，第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然后第二句最后一句呢，就是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在十字架上面，主耶稣虽然很痛苦，但是他还是跟神有一个很好的交往交通，是吗？那神有没有跟他同在呢？有。如果你说唯一神离开他，就是在中间的那一句，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啊，很可能我们的解释就是说，耶稣那一刻他担负了世界上的人的罪，所以圣洁的神啊，就在那一刻掩面没有看他自己的爱子。但是整体来说，神实在是跟十字架上的耶稣同在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得安慰了。十字架那么大的一个苦难，神也与他同在，那我们还有遇到什么呢？神不跟我们同在呢？所以这个整全论呢，也是相信说神是隐藏的神，有时候他躲起来是要锻炼我们的品跟耶稣基督更像。神经常隐藏在十字架的背后。那刚才我说了，凡是谢恩的境界，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万事互相效力这个晓得，我们晓得了，我们就可以进入凡事谢恩的那个境界。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试过为刺来感恩呢？保罗他就为刺来感恩，或者是他接受这个刺来经历神更大的恩典。那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有一根刺加在他的身上，这根刺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很多的解经家说，可能保罗扫罗那个时候的眼睛不好，那神给他这个眼睛不好一直留在他的身上，为了什么呢？第一，为了使他谦卑，不要过于自高；第二，就让他经历神的恩典更够用。今天神为什么让你跟我遇到苦难、遇到困难、遇到不顺畅、遇到倒霉的事情，就是让我们能经历他的恩典更多。我自己从小呢，我就有小儿麻痹，我看你们有时候看我走路也可以看得出来，我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很多。那以前我这个走路哦，那个摆动更大，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可能是鞋子的问题。那从小呢，你可以想象，我们在五六十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跟小孩在一起，你现在在学校里面都有什么 bullying 啊那种，那他不 bully 你，那他也会取笑你啊，他也会排斥你啊等等。那我小的时候我是很不喜欢去学校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被人笑。那我们学校呢有一个课外活动，你一定要参加的，是算分数的。那些男孩呢，男生呢，就多半都出去打球啊，运动啊，跳来跳去啊，那些用体力的。那我呢，我就是也不能跳，也不能走，也不能什么都不能啊。那怎么样呢？我就想说，我去学唱歌，就是参加那个唱歌小组。那我一进去，哇！我就立刻跑出来了，为什么呢？全部都是女生，怎么进去呢？全部都是女生，好像一个女子合唱团这样。那 我想离开了，但是我就想说，我要到哪里去呢？没有地方好去了，所以我就厚着脸皮硬着头皮就进去了。头两次啊，那些女孩子还是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看你，但是我就抵受那个眼光，然后就是过了一阵子，他们也觉得这个男孩啊，就是在我们中间呢，没有办法了，甩也甩不掉，所以他就接纳了。我有时候因为脚不好，所以有时候我会坐下来啊，比较安静一点啊，然后拿一本书来读啊，来看啊。那后来呢，我就发现，其实做牧师唱歌与读书对后来做牧师有一点帮助的。大家同意吗？同意啊。你们跟我去圣地的时候，我也带你们唱过歌啊。所以我从小喜欢唱歌，所以后来呢，我也继续在这一方面来去学习。那神感谢神呢，现在我有很多时候带领培灵会主的崇拜我就比较少。我带领培灵会我最后我就带大家唱一首歌，哇，那个诗歌跟信息配在一起那个震撼力非常大。但是这个是从小被人这样磨练出来的，要抵受别人的那种的眼光然后在里面呢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在那边学的。弟兄姐妹，你能够熬过那一段的时间，那个最痛苦的时间呢一出来呢你就拨云见日，哇，整个天呢都是晴朗的。 戴德生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同工同心呢就事工进步，同工不同心呢就灵性进步。那当然呢，我希望你们的事工进步，所以你们不要跟你的同工说，赖牧师说啊，我跟你不同心啊，是让你的灵性进步啊。没有，我没有这样说，我没有这样说，没有鼓励你跟人家不同心。我只是说，你如果万一或者也许遇到一个跟你不同心的人呢，你要从好的那方面来去看。我最后也要跟你们说，上一次我在这边呢讲完道，你们有一个这个糖尿病那个讲座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那个应该是大概一个半月两个月前，我就在那个之前呢我后来就在这边参加了。我这个之前呢，我就检查呢，因为可能暑假出去吃啊也比较没有节制然后学校开始啊可能也比较压力大，所以呢我的血糖的那个指数哇上得很高我就吓了一跳，就刚好这个讲座我就在里面呢就调整我自己的那个回去我调整我自己的饮食，那我就定时做适量的运动，就走路。然后我现在到美食呢，我都有神给我的那个节制的能力。你知道，我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呢，一个半月，我不知道是一个半月我减了7磅。有人说我有一点看到我消瘦了一点，不过我都不是看那个短期，我要看长期的，那看一阵子再看怎么样。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你的晓得，你的认定很重要。你在里面你没有这个来去影响你的生活跟行动，你永远你就是乱走，你永远就是乱来，你没有一定的认识。所以我要回到我最先的那个一个认定，你这个认定一定要持守着，就是说万事互相效力，我认定了，那我持守了对于这个血糖，所以有一定的功效。弟兄姐妹，以后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是可以把这一节的圣经来派上场，大家一起来读好吗？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今天给我们有一节非常宝贵的圣经，我们也真的愿意，我们以后持守，我们认定，我们晓得，持守主你在这一节圣经里面的教导，主啊，让我们的人生可以走，我们虽然痛却不苦，我们虽然馋我们却不废，我们求主给我们生命能够越过越强壮，越过越讨你的喜悦，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